我简单的告诉你们一下，当你这个心情升起来了以后，你礼敬三宝是不是就起来了？起来了。然后呢，这个念头升起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随烦恼当中？不随烦恼。然后呢，常随佛学，广修供养。然后呢，心里面是这个时候跟法相应。总之你随便去想，随便去观察的话，十大愿望中至少五六样东西就具足了。这样好啊，想想看。所以啊，这些地方啊没有第二个办法，别人可以指出来告诉你，得不得受用完全看你自己能不能如理观察思维。你只要一个念头转过来如理观察思维，那个念头就是在进出罪障积聚资粮的时候。这是上面所说的。下面有印那个菩萨的论。亲友说云：随供巧执魔照等，自在应供善事相。就是不管那个造佛像的这个技巧好也好，坏也好，巧是善巧，这是差劲啊。就是说做的是木造的、泥塑的、金银来做画的，不管真正有智慧修学的人啊，都应该好好的供养供养这个佛像。分别阿基摩说：毗吉摩罗那婆由于学无学，甚总数十八种遗漏无欲，未云汝等相头岂能了知是法非法等，敢有十八异类头型摩揭陀喻，自迦斯大师时乃至释迦法诸旁生中。下面是两个故事，我念一遍，然后呢讲一讲。扎世众说：居留神大师薄牛盘后，丹苗大王领见大塔，有一工人增进两次，作事机云：金陵树其如此大塔，不知何日来的完竣。后善臣已深深忧悔，将其公家造一金陵挂于塔上，其后感生容颜丑陋，声音爱小，声音和美，名曰善和。这是两个故事。那么这两个故事啊，这个在佛经上面出的啊，这两个故事我以前听说过，那么但是我自己啊没有看到。另外同样的，这是我看见的，我把它说一下。这个都出在咸鱼因缘经上面。咸鱼因缘经上面有一趟啊，那个布施涅王啊，有一件事情，然后带了个大军呢、从佛的奇湾精舍走过。那个时候那个奇湾精舍里边呢、有一个比丘啊在那个的啊读诵。然后那个声音的美妙啊，不得了的美妙。那凡是走过去的人听见了以后啊，都被那个声音吸引了。乃至于那个马像，那个军队用的承载的工具的马像啊，听见了以后啊，也被这个美妙的声音啊陶醉了，听的人都不动了。那个布施女王在后面说：那些人怎么这都不动了？又问是干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呢，跑出去问的人一听见的声音啊，也不动了，是这样。就一听啊，原来听见那个声音啊，还是奇怪，是干怎么一回事情啊？那是哦，这个奇湾精舍里边呐、有这么一个出家的比丘，这个声音美妙，他一听了美妙的不得了，每一个人都被他吸引住了，大家都忘记了，他们去干什么去？他们这次去的是干什么呢？就抓那个昂鸠摩罗，昂鸠摩罗就指南呐、杀人，那个公安这里不谈。 那就万岛佛的精神啊，说佛陀啊，既然有这么美妙的声音啊，那从来闻是未闻啊，是希望啊能够见一见这个人啊，是愿意啊供养十万块钱。世尊就说，供养十万块钱啊，你如果是想见的话，最好你那个钱啊先供养了以后啊再看，等到你看完了以后啊，你就不再想供养了。不是女王说不会的，不会的。大家都说，哎，这个人的美语声音这么个美妙。那后来啊，就把那个人请出来，就一请出来呀、啊，哎，这个人长得丑陋是吧？那大家每一个人看见了，心里直发呕，叫他拿一个钱都不愿意。固然大家心里都懊悔的不得了，那又问了说：“佛陀啊，怎么可能呢？这个声音之美美成这个样，那个长相之丑啊，那实在是啊，叫人人看见了饭都吐出来。”嗯，那么佛陀就告诉他说，以前呢，九十一劫以前呢，迦斯佛时候，那时候一个人，那迦斯佛啊，迦斯世尊呐、啊，涅槃了啊。迦斯世尊呢、啊，就是一贤劫第三佛，我们是迦斯尊是贤劫第四尊佛，那是人寿两万岁的时候。那么这个国王啊，为那个迦斯世尊啊造塔，他准备造一个大塔，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塔。但是那个很大的大塔不知道怎么办是好，会感动了这个龙王啊。那么这个龙王就来帮忙他，那个龙王啊帮忙他，我告诉他、你那个周围那个城啊，东门里边那个水你只要拿出来就变成个琉璃，南面那个城里的水拿出来变成个黄金，西门的变成宫啊银白银，这个百门的拿出来变成白玉，所以啊那是七宝塔，庄严的不得了，大家很认真的去做。就当中有一个每一面呢派一个大臣去监督这个事情，有一个大臣呢监工啊，他马马虎虎没弄好，然后呢这个国王看着就没弄好，就把他呵斥，呵斥了以后他就埋怨，造这么个大个塔，哎，这样埋怨了几下。然后呢埋怨了几下，这个他心里面就这么觉得很不高兴的一个这样子，这么个大塔呢找这么个困难，这种味道，就好像平常我们叫我们呢做那个麻烦的事情，他心里面厌恶嫌他这个味道。那国王走，国王走了以后他还是认真的走，造好了，哎呀造好了以后啊，他看见啊这个塔这么好啊，他就要自己啊造了一个小精灵啊挂在塔上面，就这么一个因缘。从此以后九十劫以来啊，他生生死死就长得那个丑八怪，丑得不堪。但因为厌恶，厌恶这个东西，因为你一厌恶，心里面就这样，这个心貌就现出来。然后呢，他造了一个精灵挂在那个塔上啊，这个塔声音美妙的不得了。他就是这个因缘，一直到这一世啊，遇见释迦世尊，所以对这个佛像。一点点的轻微的就会产生这样的艺术的果报，你心里面起一念的这个不对的，你就得到这个。然后呢他还是忏悔然后完了以后他还是挂了一个金铃如果不忏悔的话那一定要堕落掉，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是释迦同样的一个因缘，有一天呢我们释迦世尊啊带了个弟子啊出去啊，经过那个城外跑过去的时候，跑过去的时候那个外面呢有一群人在打鱼，那个打鱼啊打那个网又大小的，最大的那个大网啊大得很啊，要500个人啊来吐那个大网。结果那天呢网到一个大鱼，哎那个大鱼大得不得了，那个500个人吐啊就吐不动，大家喊呢、叫人家帮忙，正好旁边呢有耕田人，就一个来两个来，就造了500条牛啊，然后喝500个人500条牛，那不得叫大鱼啊，就把它吐上来。吐上来了以后，发现那条大鱼啊，是各式各样的头，哇，怪头，大家觉得奇怪，是从来没有过的。那么那些人呢，大家在那儿那么上千个人在那地方，大家就看了。那佛正好带那个弟子从这边走过，大家觉得好玩也去看去了啊。那么佛当然晓得那件事情了，就叫阿难说：“阿难呐、你去看看，你先干什么跑到那里，都跑到那个湖边去了。”就一看呢， 原来看见那个河里面抓出来这么一条大鱼啊，啊，那个叽叽嘎嘎那个鱼啊还会叫，啊，那么呢跑到来告诉那个师尊啊，看见了以后，他自己啊也就笑了一下，然后阿难就问他这怎么一回事，从来没看见过这种怪鱼吧？啊，师尊就跑过去，啊，好好好，我带你过去，啊，然后呢就跑到那个湖边，跑到了那个湖边以后啊。他就啊对着这个鱼啊就喊了，那个你是迦毗利吗？啊，很慎重的问了他，你是迦毗利吗？那个鱼说是。你是迦毗利吗？是。很慎重的问了他三遍，他然后呢第三遍说，以前呢叫你骂出家人那些人现在哪里？在阿鼻地狱。那个鱼啊真是流眼泪，哦，他就觉得很奇怪，是怎么一回事情啊。好，说原来啊在以前那个释迦那个迦斯佛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外道啊，有一个婆罗门，那个婆罗门门啊有一个儿子长得非常聪明非常清秀，在婆罗门当中啊就是绝顶聪明的一个人。他虽然婆罗门当中绝顶聪明，可是他父亲啊就跟他说啊，我们是婆罗门众星啊很了不起，但是那些沙门婆罗门，那个沙门就是出家那个跟迦斯是在那个那些出家人啊，你千千万万的对他们敬而远之哦，这些人你碰不得，也这样你要恭敬他啊。那么他因为他父亲的遗命啊，所以他始终对他很恭敬。后来他父亲死了以后，那么这个母亲啊，印度人的习惯也是啊，以男性为主的。他母亲啊就问说，儿子啊，你呀，啊，是这个地方最聪明的人，当然父母都以子女为荣耀。他说是的，但是啊我对现在一个和尚呢弄他不过。哦，为什么呀？他说我讲的他们都懂，他们讲的有很多我都不懂。嗯，那么这样的话你为什么不跟他学呢？对，他要跟他学的要做和尚才行啊。那我这个婆罗门怎么可以这样，你呀，啊，假装着和尚跟他学会了不就行了吗？那好，那他心里面不大愿意。那么他母亲的命令啊，他们呢都是有他们的各个宗教不同的习惯。你别看婆罗门还是有他婆罗门的很好的规矩的，也非常讲孝顺。那么他母亲呢一再要他这样去做，那也没办法了，他就啊假装的要去出家，跑到那个出家人当中。结果因为他很聪明啊，学的没多久啊，他样样都学会了。他想现在都学会了，他母亲要叫他学的就回去了。他回去了，母亲很高兴，哎，儿子，现在这下你可行了吧？说还是不行。哎，你为什么你去学了还是不行啊？他说这个不是讲一个道理啊，这个道理我是会了，这个修正你可不行啊。这讲道理我是讲得过，讲修正的事情的话对不起，那我又是一样。那想了半天修正可不行啊，怎么办呢？要去修正的话，那岂不是你要完完全全的改变那个婆罗门，要跟他和尚？他母亲跟他怎么说，这样你如果下次碰见那种情况是弄不过，你根本不要跟他谈了，你就骂他说你那是畜生，你是个象，你是个狗，你是个牛，你懂得什么啊？因为那个沙门婆罗门绝对不会跟你争啊，不，那个沙门就是出家人福利子绝对不会跟你争的，那么他实在不愿意，那他母亲逼着他这样去做，他也没办法。然后呢以后碰见这种情况啊，看见那个出家人了，他就今天晚上就给他骂。从此以后91戒一直渡这个大鱼，然后呢身上就是他骂过的那个头啊，一个个个渡在这个上面，哎呀痛苦不堪。然后呢他的母亲呢叫他的一直在阿鼻地狱，所以当时啊大家听了以后啊，哎呀就感觉到心里面啊很难过，就问师尊啊说他什么时候啊可以啊透脱出来。而我师尊说，贤界千佛一出世，我见不到他有机会能够透脱出来啊。对他这么轻毁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果报啊，所以这两个公案。那么上面这两个那个是大同小异的 当然有各式各样类似的人，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啊，要千万注意，凡是碰见啊，这个真正可证件，尤其是我们皈依了以后，刚才说那个公安当的婆罗门，他还没皈依外道，但是不管他是外道内道，他本身就是一个大福田、大功德田，这个大福田当中，你造一点少少的损业的业，损就是伤害，业就是供养，就会感得无量无边的后面的一受果报。故于佛像不应说言，痴如此类啊，所以对于佛像绝对不可以说啊，这个就不可以批评，就不可以批评。与他说到诸佛像等，若因妙善若量广大，不应讥毁及遮止等。那么同样的，对于佛像，这个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批评。还有别人如果造的话，我们一样的，反正不管任何理由。现在我们常常有一种情况啊，固然哦，我们坏的不可以，好的往往啊，我们是坏的嘛，固然要批评，好的还要批评。为什么？但不是批评这个佛像，人与人间的嫉妒，人家造了一个好的佛像，这有什么了不起？你嫉妒是嫉妒这个人，结果呢，对不起，你伤害了自己。像这种地方啊，要特别注意。下面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祖师行持的榜样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大愚切是奉曼殊像于觉悟前，请观世云：此善丑何时？若妙善者，可将荣巴加格瓦所供之四千金作于购买。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侍者就是大愚切师啊，人家有拿来一个文殊师利菩萨的圣像，那么他就问他的老师说：“哎，这个像你看好不好啊？假定好的话，正好有一个人呐、啊、供了四千的金子啊，拿来买它。”真的怎么说啊？自证妙印之身，无数不善啊！施工是中等，喏、no, ，看见没有？哦，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自证了 啊！文殊师利菩萨虽然视线的菩萨身了、啊，他早就成了佛了啊！他这个身体哪有不善？是绝对啊，是无上的、无上的世尊了、啊。但是呢，做这个工匠的技术啊，那是中等。说完了以后啊，随之定。要摆在头顶上，就是对我们最恭敬的、最恭敬的方式。这样，所以啊，这个印度人当初的习惯，拿到了恭敬的三宝东西，他一定放在顶上放一放。我现在也是，看见他们看见随便一个什么三宝的任何一样东西，佛像固然是放到顶上，拿到了个经本是放在顶上。所以我们现在捧经的时候啊，捧得高高的，不是随便是拿了一个书拎了怎么甩啊甩啊，这不可以。你拿得高高的，这样，然后呢，这个金本子绝对不是说睡觉的时候躺在那里丢在床上就不可以，放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所以啊，与一切相现如是行啊，这个对佛宝、法宝同样的。下面虽于正法四居以上，应离不净，又应断除一切不净，为抵押金卷，莫以货物自托土地灰尘显处，鞋袜并持皆跨越等，应其恭敬等如法宝。那么关于法宝也是这样，哪怕只有四句，他说的四句，实际上哪怕一个佛字，哪怕一个法字，哪怕一个身字，而任何情况之下不要不恭敬，不要不恭敬。然后呢，平常的时候啊，我们随便处理任何事情，等如法宝啊，这个经卷等等，这个地方啊，这作为有形的。实际上呢，我们对无形的也应该如此。 所以我跟大家说，对于这个平常的时候，这个讲经说法千万呢不要轻视，千万不要轻视啊，这个千万注意，心里面总怀着一个很恭敬。你可以自己说，我现在正在忙我自己的，我也是跟法相应的，所以我可以不去，但是不要轻视这个，自己啊要分得很清楚，分得很清楚啊。传说秦屋瓦善之色，范皆有此经典，来者合掌起立，后不能起，因请合掌。在传说当中，秦屋瓦那就是敦巴真子的三个心子之一。说范氏看见任何人拿了经典走过来，他一看见马上站起来合了个掌，这么个恭敬法啊！以后老了这个站不动了，但是还是一看见了啊，就马上啊恭敬合掌。又说觉悟之我日时，由于这事不从文法，大义护正建议记录一词余味，暂时经书深深不忍输印，可敏不可不可，这是身心随从文法。那个都是啊大善知识的行词。那个阿底夏尊者刚刚从印度进入西藏，那西藏的最西北边陲，那叫我无热。刚去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这个学密法的一个这个法师，自己啊觉得蛮了不起啊，也没有去啊这样去啊听从他文法。那么有一天，他看见了阿底夏尊者的时候，那阿底夏尊者正在翻一个传记之类的。那个翻那个传记的时候，看见那个传记上面呢、啊、有一点那个齿痕啊，总是啊那个口水啊或者什么站在上面。他一看见了以后啊，心里面觉得哎呀啊，这不可以啊，不可以啊！那平常我们翻书的常常啊舔一点口水往翻翻书啊，这个不要，要不要？这个习惯也养成功。我们翻书啊，有很多有奇怪的恶习惯，有很多人呢天天口水，那个口水是非常脏的，万万不可以。有很多人的翻书的那个指甲嘎一来，这样有很多人的随便这么一来，翻开了书随便一折，这都不可以。凡是你碰见这个的，都是法宝最恭敬的方式。那么阿底夏尊者就看见了这个，一看见呢，就晓得这个人呢一定没恭敬心，哎呀，心里想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不可以啊。他是深深怜悯以及起的恭敬。那这地方说明什么一件事情？说明他阿底夏尊者尽管有这样的大尊者，可是平常心里边的进发的情况。所以这个真正的修行的一个哲学，他毕竟是个修行，他一看晓得，哎，他是很了不起的人，于是就听从他文法。所以平常我们呢在这地方啊讲经说法也好，自己也心里面跟法了不相应啊，那个的的确确啊，这差得远了、啊、差得很远了、啊、一闲在这地方，我们就是听人家的故事。我刚开始的时候曾经说过，说我们自己也可以衡量一下我们心里恭敬不恭敬。如果你真的那个衡量的时候啊，经过这样衡量，那个时候你才认得我们自己心里的心相。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去听经书上面经论上面告诉我们的话，你就容易相应了。否则的话，我们听他那个听的时候蛮好，听过了以后啊，你心里面啊就觉得锋芒就不相干。这样如果说你们能够进一层仔细去观察一下，那个心情就会不一样的。所以平常的时候啊，处处让注意，以前云后我们不知道，以后晓得了，总要养成习惯。不是说等到你进佛堂，进佛堂来不及了。进佛堂，因为你的心里面呢是什么？是染污，很强烈的染污现在这个地方。跑进去还是这样，还是这样，这个习性很厉害。必定是你听完了以后，马上心里就提起来啊，把刚才这个道理提起来，观察一下，说我心里面是什么个状态呢？然后呢，经常观察思维，因为你经常观察思维，所以你跑到相应的地方，或者进佛堂，或者翻开经本，那时候你会认得你自己的心相，认得了自己的心相，一对比一下，然后你再看一看那个公案，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衡量得出来，那修仙人他 在任何情况之下，它就有很不一样的自然的修行相应的这种行为，所以举手投足之间呢，自然不一样。这个差别就在这里，否则的话，始终我们这嘴巴上面讲讲是有的，实际上的内容细论，实际上的内容是细论。其实这个事情啊，不仅仅是佛法，世间也是如此，世间也是如此。所以人家说行家有没有，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句实话啊。你真的识货的人呢、啊，一动啊，随便一来，哎，他晓得，嗯，是真是假。那我们现在修修法呢，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你只要了解了，照着去做，那个时候你很容易啊，能够辨别得出来。你有了这个情况，然后你在这个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才有机会找到啊、哦，这个师父善知识。要不然我们始终外面在空转，现在不是没有善知识，你怎么认得他？问题在这里。下面看，鸭肉啊，一云呢，我等欲发人乎玩杀，无所不作，然不尽法界法师者，是坏慧因。这个话，这个祖师告诉我们呢、啊，说先说下面的，要了解啊，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人，真正重要的一切都是什么什么。从忏悔一障积聚资粮来，我们所以差的话就是啊，资粮一点都没有，一障很重。那么要想做这个干，怎么做法呢？忏悔就是以前错了，积聚一定要从恭敬对方开始，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现在假定你说你不能恭敬的话，这个什么不但是不是积聚，而且破坏修学法最主要的慧。所以你对法跟法师不恭敬了，是坏慧的因。你种了这个因，将来一定感得预期的果报。所以现在我们呢，世世代代就是已经感了这个果，你还不努力啊，还有什么希望？而实际上我们努力吗？不努力。什么状态呢？欲发人乎玩杀，无所不作，就把它清啊、哎，就把它随便，哎呀，有课可听啊，就听一听。那个课还逼着才来听啊。那如果不逼着的话呢，最好在那睡大觉。你怎么可能修佛法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下面又说：现在愚蒙啊，如此易作啊，像我们这样的愚痴已经太多了，已经太多了。假定我们再不努力的话，你还能做什么？只有一条路啊！我们所以现在爬不上，就是这个恶业太重啊！所以真正重要的要实在要好好的努力啊！啊，这一点呢、啊、是的的确确啊！就眼前最近呢、啊，我在这地方，一方面看你有几位同学啊，还是啊，大家懒懒散散，很可惜，很遗憾。但是大部分呢、啊，非常努力，我看了非常赞叹，非常欢喜。是吧？说莫更作皆欲此之因啊，这是教出我们啊，千万不要再造再结这个欲此的因啊。这个欲此的因就是什么？轻视不恭敬。若欲故此，更有何能啊？如果我们再欲本再差一点呢、啊，我们还能做什么呀？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啊，辛苦万分了，对不对？已经感觉到爬不上去了。明明佛那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个佛堂里边，我们看见就是个木头，我们看见这张纸，那就是我们的浴池啊！明明这是最恭敬的大金田，最大的大功德田，我们有了这个田，就没办法在这个田里面增长一点东西。可是至少我们现在还觉得看得见了，而且我们呢还有机会去成事，所以一定要趁这一句好好努力啊，好好努力啊。所以这句话若更于此的话，那是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